弟兄姐妹平安。是不是我们当中很多人从夏令会回来还沉浸在夏令会的状态当中？反正我还没缓过来，因为我第二礼拜二的时候我又去了 Michigan， 因为在那待了好几天，每天早上七点半最晚要起来，因为 program 8:15开始，就是我们这里的5:15，所以还好了，感谢神。那今天呢，我们再回到传道书，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1-6节。那么我争取在今年把传道书讲完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1-6节啊，一起来。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7人或分给8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我们一起低头为神的话语献上感恩。赛大巴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神，所有的一切好处都不出你以外，你的心意高过人的旨意。因此我们作为你的百姓，作为你的儿女，我们应当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我们在这里切切地向您求父神将你的话语的经意向我们赤露敞开，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应当如何尽心来服侍你，尽心来荣耀你。我们也恭敬地将我们在座，将我们教会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向父神你交托仰望，愿父神你赐下医治的大能来扶持，来保守，来看顾。我们也把我们身心灵与其他方面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恭敬地向你交托仰望，愿父神你看顾医治保守。我们也恭敬地将今天我们的敬拜从开始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向父神你交托仰望，愿父神你悦纳，愿你的名得高举，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父神您。以上的感恩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相信在某一个时候，我相信我们听到过有人对我们这样讲话，而且很可能如果我们在座的当中，如果你的孩子现在还小的话你的父母现在就对你说，你的父母就是你的孩子还小，你的父母现在对你讲，对你说胎教很重要，0-1岁很重要，幼儿园很重要，小学呢3年很重要，碰到一个好老师很重要，而且呢很可能呢你也在对你的孩子这样讲啊，初中很重要啊，高中很重要，高一很重要，高三更重要啊，高四的时候呢也重要。那然后呢等你孩子上了大学，你跟他讲说大学第一年很重要啊，然后呢毕了业以后你告诉他第一份工作很重要啊，因为是你的起点。那到了今年又告诉你说明年很重要啊，这也重要，但也这也重要，那也重要。但是呢我们很少听到我们的父母或者其他跟我们讲说今年不重要，明年怎么样啊，也不重要，明年不重要，好好休息，好好休息，爱干什么干什么，好好享受生活。我们有没有对我们孩子这样讲过？我们的父母有没有对我们这样讲过？反正是这也重要那也重要，就没有什么不重要的啊。意思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讲话，意思是怎么样，你要准备好，对不对？免得你将来准备不好，要抓住时机。 我们总想防患于未然，总想呢根据我们自己的准备，根据我们自己预测的结果怎么样来做决定，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根据我们的知识，我们来挑时机，认为说我要做最好的决定，这是最好的时候做最好的决定啊！我选了最好的工作，我挑了最好的人啊！我做了最好的决定。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回想一下，你挑的时机、挑的人、挑的地、挑的钱、挑的等等一切，最后做的决定，是不是每一样你很开心啊？有没有时候你感到说事与怎么样愿违啊？你觉得说你为你的孩子创造了最好的机会、最好的环境，你希望说得到最好的结果，然后结果是什么？你常常是不是心里非常满意？没有，没有。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说怎么样有一个蒙福的生活，过得不要那么苦，那么要好好读今天呢这一段经文。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不是我们。我们应当承认自己无知，承认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啊！既然如此，我们应当怎么生活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尽心行善，敬虔度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不要看结果才行善。你看这里的第一节的第二节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者分给八人，你们因为你们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世上啊。这里面讲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粮食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可以直接翻译成面包啊，直接翻译成面包饼或者任何的食物。那撒呢意思就是把送给啊，送给别人，送给别人。所以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的，得着这个字呢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说你就能够找到啊，就能找回，就能够摸到，就能找回。所以因此呢日久必能得着，如果直接翻译就是过了一段日子之后你能把你丢出去这个面包啊再找回来，再找回来啊。你说这个它指什么？它就是指的粮食。所以因此呢第一节这一句经文呢整个的联系起来的意思就是，人要是把面包或者粮食撒在水面上，看起来很愚蠢，好像打了水漂，但是终究有一天可以将撒，可以将撒出去的粮食收回来。所以结论是什么？应当毫不犹豫地把你的面包撒在哪里啊？撒在水面上，啊，撒在水面上。所以呢，这句的箴言，我管它叫箴言。实际上就告诉我们说，做事情不要看结果才做，不要看结果。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结果到底如何。有些事情只要我们认定是善功，即便当时看起来毫无回报，甚至当时看起来根本看不见回报，那么我们也要做，而且还要做在多人身上，而且还要做在多人身上。照这里的话讲，就是你要分给七人或者分给八人，其实原文里面没有人这个字啊，其实就是你要分成七份或者分给八份，也就是说给很多人，意思就是给很多人啊，你要给很多人。那这个天主教的圣经版本就直接把它翻译成分成八份，七份八份。也就是讲明知没有回报也要起行善，也要把自己的财富分成很多份，分给不同的人。那么将来呢，如果自己碰到麻烦或者碰到需要的时候，就很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怎么样帮助，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这就是这里所讲的日久必能得着，这是真的啊。你没看这硅谷投资的那些人，你觉得说他投七八个公司是不是投的那些钱都能收回来啊？没有，只要其中有一个能收回来就行了。所以道理是一样的，日久必能得着，这话是真的。我跟你讲一个我刚刚看到在网上看到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是网上的故事。 就在前段时间呢，我们硅谷有一个人呢，华人，啊，那么去出差，那么他在飞机上就碰到了另外一位华人，那这位华人呢，生意做得很大，啊，生意做得很大，那当然两个人坐飞机都是去国外出差，很无聊，所以两个人就开始聊天，啊，聊天的时候他就问说你这个生意做能不能成功，怎么做的？那结果呢？另外一位这华人他也没有讲的啊，非常的就听起来说，高深呐，或者听起来让人敬畏，啊，他说呢，我也没读过很多的所谓的商业书籍、投资的书籍都没有读过，啊，但是这位这个仁兄呢就跟他讲说，有一句话你记住，他说你永远别追钱。人根本追不上钱，你只要守好自己的位置，沉下心把事情做好，待够了钱自然会来，会找你，啊，他这句话他记得 很好。那飞机快落地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又，啊，就问这位做生意的，他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他说你这一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想要得秘方，对不对？得秘诀。但是呢，这位华人非讲说，他本来想说他能够，另外这个人呢会讲到说大道理、大决策，没想到呢，这个生意人给他分享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说他之所以今天这样成功，是因为早年他有个朋友要创业，那知道他说对商业有点了解，所以想找他帮忙呢。分析梳理一下他的商业计划书，他的意思我想这样干，你帮我看看说啊行不行。那结果呢，他就抽出两个周末就把这份的计划书给他看了一遍，能改的地方怎么样就改啊，那么好的地方就告诉他说这样做很好啊。然后呢，啊，当然他觉得说这是小事情，忙了两个周末就给他了啊，也没当回事就给了他呢。那么没想到呢，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他当时没有想到有回报，就是顺手帮别人做一下。那结果呢，没想到他帮的这位朋友就按照他的计划书呢，生意做得不错。那以后呢，这位朋友呢又把他的很多人脉就介绍给了他。那么他讲说他手里最大的几笔生意都是通过他帮忙看计划书的这个人来做成的，全是靠这个人脉牵线得来的，啊，然后他对，啊，问他的这位华人讲，他说你看这件事当然看起来当时看起来毫无意义，甚至像白忙活，可是我后来走的每一步好运全都源于这一件小事。然后那这个生意呢就叮嘱这位华人说，以后做事别太算计，不要太在意结果，只要做每一件事都先纠啊，如果你做每一件事都先纠结值不值，能不能马上变现，就啊绝对不行，只要能帮别人尽量帮，真正有价值的事当下往往看不出来有任何回报，而且看起来不起眼，很琐碎，甚至呢绕了很多弯路，可是多年以后回头才会发现，真正帮你打开格局走上坦途的就是这些当时看着毫无用处的怎么样，你的善意，你的善心。你说我帮过很多人啊，到现在也没有得着，我告诉你别灰心，还没到时候啊。所以圣经这里讲说日久必能得着，为什么日久必能得着？说有的弟兄姐妹甚至会问，要是我碰到的都是白眼狼怎么办，啊，你会问对不对？我帮了很多人，我帮了十个人到现在没见任何的回报，那我如果以后碰到都是白眼狼怎么办？答案是不会。而且经文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在第三节哈，你记得读这节经文，说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对于这节经文的解释，你去看解经书五花八门，这些人呢都是把这节经文考虑的太复杂了。所以我再告诉你一个秘诀， 以后你看解经书的书越看越不懂，你就不要看，回头看圣经，圣经比他们讲的更简单。这节经文呢其实很简单啊，意思是什么呢？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但是我们知道那云里面兜不住那些水的时候怎么样，那水就下来了。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树到底是倒的时候要往北倒还是往南倒，但是它倒下来了你就知道在什么地方，没错吧？啊，哎，它倒下来你就知道，就是这么简单。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凡事在神的时间都有一个怎么样结果啊，都有一个结果。所以这节经文呢其实非常简单，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神所定下的规律，都必然自然产生结果。因此我们明明看不到结果我们也要行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谁掌管的？是神掌管的。因为神不会允许你碰到的所有人都是白眼狼，你知道吗？啊，不会，神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给人的良心和道德也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清楚吧？啊，也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医治大麻风病人，治好了几个？十个，对不对？最后来回来感恩的几个？一个。但无论如何，十个人当中还有一个怎么样？回来感恩。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再不好，你再觉得失去盼望，我告诉你，你失去的是对人的盼望。要知道这些人再坏，世界不是有这些坏人掌管的，是有怎么样神掌管的。这些坏人想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很罪恶很坏的世界，不会永远往那个方向去走，因为是神掌权。正如诗篇所讲，眷顾贫穷的人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随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看到没有？神一定看顾，这个世界不是哪个人可以决定的，是神在掌管。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所以有了机会你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怎么样更当这样。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给我们的劝勉。退一万步讲，即便今生得不到回报，将来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是主耶稣亲自的应许啊，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当时就挑战他的门徒，对他们讲说，你们摆设午饭或者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哪些人呢？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怎么样？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主耶稣的对门徒的挑战，当然也是对我们的挑战。我们行善不单单要把眼光放在当下，放在马上就要有回报有结果这样的事情上，而要像耶稣所讲的，把眼光放长远，向上看，看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看到永恒的未来，那个时候我们到底在什么位置。所以呢我们不看结果是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些人我们根本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机会能够怎么样服侍他们，你清楚吗？等你想说啊，我愿意服侍的，可能这个人已经怎么样不在了，已经离开了。所以呢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呢，要抓住机会来行善。而且如果我们是在钱财上可以帮助别人，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等我们想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的钱财还在不在。所以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也要尽力来行善。那你说最大的善是什么？传福音就是最大的善。你们告诉我为什么传福音是最大的善？基督徒 不知道。你今生帮助他再多，他过得再好，还怎么样？他依然会死。但是传福音可以使他怎么样？将来复活，得永生，是不是最大的善？啊！而且来讲呢，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看不到结果的。我给大家讲一件真的事情，这是历史上发生的。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非常没有名气的基督徒，天天在街上卖圣经发单张啊。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贝克斯特啊。贝克斯特呢，有一天呢，他卖圣经的时候，对不起哈，有这个人没有名字啊，他每天卖了这圣经，然后发了这单张，他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效。有一天他碰到一个人叫贝克斯特，然后他就把这本圣经就给了他，然后呢也送了一份福音单张给了他。那结果呢，贝克斯特就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他成了他当地的一个镇上的牧师，而且使得这个镇上的信仰呢，在一夜之间真的很快就发生复兴，整个镇上那90%的人都信主了。然后呢，他还写了一本书来谈自己的经历，叫《劝告未信主的人》。他写完这个书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没想到他这本小册子使得好多人来信主。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 Philip Todridge， Philip Todridge 呢，当时呢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看到这本小册，他本来是很捣蛋的一个人，结果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也写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叫《宗教的心灵的兴起与进展》。那么这本小册子呢，本来写的不如贝克斯的好，可是有一天呢，有一个富家的青年，浪荡公子，每天就是吃喝玩乐旅游。那有一天呢，他在欧洲大陆旅游的时候呢，他正好看到了这本小册子，对他大为震动。写的不怎么样，但是大为震动。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 William Wilberforce， 知道这个人吗？不知道。威伯福斯几年前好莱坞拍过个电影叫 Amazing Grace， 知道吧？哎，结果这个人呢就改邪归正，要做牧师。牧师，结果他教会的牧师跟他讲说，你不能做牧师。他说呢，为什么不能做牧师？他说，我看得很清楚，神给你的呼召是让你做政客，你清楚吧？啊，结果他又加入了美国的国会啊，然后呢，大力推动废除啊黑奴的法案。所以，因此在他死前，快死之前不久，1832年，然后英国就公布了所谓的废奴法案。你看，这是在英国，就是因为这一连串下来的。然后呢，威伯福斯呢，那么他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哎，没想到呢，被美国，遥远的美国，在美国中西部有一个很小的城叫 Temple。当时呢，有一个人，这个 Temple 呢叫这个人的名字叫 Russell Conwell 康威尔，当时也是过得乱七八糟的生活。没想到呢，这个威伯福斯的经历呢，让这个康威尔大为震动，然后呢，他也就悔改信主。悔改信主之后呢，还成了 Temple 浸信会的牧师，以后呢，就成了 Temple University 的第一任的校长。所以圣经讲，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必能得着。请问，当那一个无名的人在街上卖发圣经发单张，他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不知道。影响了一个人，贝克斯特。贝克斯特写个小册子传福音，他知道会影响了什么？不知道啊。结果呢，他就影响到威伯福斯。威伯福斯他知道了他的改变能影响到谁吗？不知道。结果影响到康沃尔。所以因此呢，不要看当时我们可能没做的没有任何的用，但是实际上呢，只要我们在行善，神都会赐福我们。所以因此弟兄姐妹，行善要热心，不要看结果，日久必能得着。我要讲今年我们的夏令会。在今年我们的夏令会上，我们有很多年轻人参加啊。我们的有的弟兄姐妹就问说，这些年轻人当中啊，那么来讲呢，有好几个很少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让他们来有什么意义？请问弟兄姐妹，我们让他们来有什么意义？你告诉我， 其中甚至没有人来参加聚会，你告诉我有什么意义？是不是没有意义啊？是不是没有意义啊？为什么？如果我们不让他们来，他们就不会有第一次知道说教会怎么样是在做什么，就不会有他们的第一次来跟基督徒怎么样有直接的交通。我们看到的是可能当时没有果效，你怎么知道将来没有果效？我们带他们有了第一次，然后就是怎么样，就有他们第二次。没有第一次会有第二次吗？弟兄姐妹，你说是不是？你第一次被带到教堂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第一次接触基督徒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看到说做基督徒蒙主的赐福了吗？你可能也看不到，但是总有第一次。所以因此我们为主做工不能只看怎么样当下，不能急于求成。我们做，但是收获的时间在谁那里？在神那里。因此我们不要看结果才行善，我们也看不到有些结果。其次，我们不要自作聪明误事。你看在这第四节讲，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为什么看风？为什么望云？为什么？为什么望云？你看风的目的是干什么？你是不是怕说我把种子撒在那里之后呢，风一吹怎么样，种子吹走？望云的必不收割。当这些人这样做的，还有另外一种心态，对自己很相信，知道自己能够怎么样找到最好的时机。那结果是什么？天天看有没有风，会不会把种子吹走，没有撒种。天天望云，看看会不会下雨，没有撒种。总是等待完美的机会，结果就是不撒种，就是怎么样误了农时，结果就是什么呀，没有收获啊。我们当中有投资专家啊，你知道投资最怕的是什么？天天在找最好的机会，结果最后呢，哪个机会怎么样都抓不到。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一事无成。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了，第五节讲，因为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在这里的风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灵，也可以翻译成灵啊。我们知道说神是个灵，其实它是个双关语，就告诉我们说神做事就像风一样，风是怎么从哪什么时候来，从哪个方向来，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做事你也不知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圣经里面耶和华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什么意思啊？不要自作怎么样聪明，不要认为说我们能够走在神前面，不可能。我给大家讲一件悲痛的事情，我自己经历的。今年的2月26号礼拜四，我从南湾回来，经过 Wonder Creek， 结果呢我当时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家油站，那家油站呢平时的油价都很高，结果那天我看到的时候3.99块，2月26号，你们可以去看，3.99块。我当时呢心里说，哇，油价降下来了。我当时该不该加油？该加，但是我心里想说，今天3.99块，明天可能降得更多，所以我就回家了。3月1号，你回头去查，礼拜天，我通常来讲，哎，礼拜天的时候，啊，我顺路，那我通常在顺路在 Berkeley 一家油站去加油，结果3月1号我开到那油站一看，5.49块，我当时就愣了，我刚看的3.99块，我想说怎么来讲也得低一点的，我当时就傻了。我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也不知道，罗尔坐旁边他也不知道。我说罗尔，你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结果一查才知道，昨日美国开始给伊朗怎么样，你去看2月28号 你们看三月一号是不是礼拜天啊？这个美国打伊朗是不是2月28号礼拜六？你去看，结果一看说哇，美国打伊朗了，所以才知道说油价突然怎么样上来了，你知道吗？我是自作聪明，然后怎么样？下一句话怎么讲？自作自受着。那油还要不要加？还得加，还得加，要为自己的错误怎么样买单？真的，这是我自己经历的。你去查，因为我当时这个教训太惨痛，所以我马上把它写下来了，你知道吗？啊？呀、3.99一个，然后呢，隔了两天就是5.49，你不觉得惨痛吗？你看，当然我们知道说人做事啊，固然应该有精密的计划，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阳光之下有太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把握不了，也不能掌控。但是呢，人的不知道不能成为说我们推卸责任的借口。为什么？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如果我们总是定睛在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上，然后不做事，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啊？不合乎。那神给我们有清楚的教导在圣经当中，那借着这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该做的时候就要做，啊，不能自作聪明，害人害己。我们很多时候都这样讲的。我在神学院就碰到一位这样的弟兄啊，而且就是，啊，不能讲是哪个教会的。讲完之后呢，你一查就查到了，你知道吗？到现在也没出来。那这个弟兄来讲，有一天到神学院去，说我来看看你们神学院。看完神学院之后呢，就说是我可能将来呢会来念神学，会来教会服事。那我们就你知道，每个人碰到这样，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现在出来就服事啊？对不对？啊，为什么还要等呢？他说现在不行。他说我财务还没有自由，你知道吗？财务还没有自由。那我们就问他说，你到底计划什么时候出来呢？他说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在10年之内，我能够呢达到我的财务自由。啊，然后呢，大概我到55岁的时候，我可以提前怎么样退休？55岁我提前退休的时候，我一边到你们这里来进修，我一边呢在教会做半职的传道人。然后呢，等到神学院毕业之后呢，我就可以全职的怎么样来做这个传道人？他讲得很实在啊。他说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他说我已经财务自由，也不怕教会把我踢出去，你知道啊？那么而且呢，我在教会去的时候还有薪水拿，还有呢，我退休之后也不至于说天天怎么样干什么无所事事啊，我这个也不会无聊啊。讲的啊，换句话说来讲，我把我这55岁以后的时间我都拿出来来教会服侍。你听清楚吗？这是我碰到的真的一个人，就在神学院啊面试的时候。当然了，什么时候出来服侍神都好，但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们回答，他心里有神吗？他觉得机会很好的时候，神会用他吗？他能保证一切顺利，到55岁的时候他就财富自由吗？能够如他所愿吗？你清楚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做，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啊加给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事上不要自作聪明，不要看环境，不要挑时机，不要瞻前顾后，好像我们自己比神还神，比神还聪明，而要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照神的话，该撒种的时候撒种，不看风不看云，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职分应当如何去行。为什么？哥林多后书5:7借着保罗的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什么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而且我们也确信，既然是神在掌管一切，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啊羞愧，清楚吧？我们的神是信实有爱公义的神，我们尽力必有福气领导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在传福音上面是不是一个望什么看风望云的人，总是在等候时机，总是觉得现在时机不对，总是觉得现在困难很大，我不行，结果呢，既没有传福音，没有撒种，也没有收成。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是这样的人，我们要停，我们不要再看环境，再自己挑时机，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感动，顺着信心而行来传福音。你比如说，当我们为那些很久没来教会的人祷告，很多人就会心里说，我这样做值吗？他到底还会不会回到教会来？到底还会不会给我们联系？我这样做有意义吗？我们在这样的人身上投入时间值得吗？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有我们自己关怀的，而且长久看起来没有什么果效的，这些我们都不知道。讲实话，我们教会有，其他教会也有这样的状况，但是我们知道的是，我们的神很确定地告诉我们说，不论如何，至终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换句话说，我们知道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么去做，我们也知道说神会报答我们，神必定会赐福我们。那既然如此，那我们应当怎么做？那经文告诉我们说，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以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尽早赶快做应该做的事，不要等到明天，不要等到将来，谁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谁能知道？就像希伯来书所讲的，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对，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不要自作聪明，我们呢就做在神眼中我们该做的事情，照着神的话语去行。神的话语很清楚，你手头都有圣经，照着圣经的话语去行就可以了。还有，我们不要挑时机才撒种。那刚才讲了，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那我们就尽管天天撒种就是了。所以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这个早晨要撒，晚上要撒，这就像我们中国人的作诗一样，这个呢是他们当时的一种比喻的说法，早晨也要撒，晚上也要撒，什么意思啊？就是从早晨一直撒到怎么样晚上，就是每一天都要撒啊，每一天都要撒，这是一种修辞的手法，也就是讲说啊，每一天都要撒，你要尽上自己的本分，相信神会做工啊。至于说什么时候会发芽，那是神的事情，把结果完全交托给神。尽管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芽，会收获，但是我们知道，等神定的时候到了。我们在前面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那里就告诉我们说，栽种有时，收获怎么有时，凡事都有怎么样定时。所以等神所定的时候到了，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这一点是真的，等的时候到了的时候，一定我们会有收成。大家都知道，是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福音派的牧师叫江派伯，对吧？啊，江派伯。江派伯呢，他其实他父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道人，但是他父亲呢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情他非常失败，就在他教会里面呢 有一个人五十年在几乎呢，就从小呢就在他的教会里面来聚会，五十年啊，你知道吗？聚会，但是这个人呢也来听道，也来参加主日学，就是不信，你清楚没有？你知道他爸爸来讲呢，觉得说就觉得自己来讲很失败，就在这个人身上，啊，就很不信。但是呢，突然呢，在他爸爸过世之前不久的有一年，过世一年。这个老人家突然在有一次讲道完之后，礼拜天就抓住，啊，江派派的爸爸的手说，在那满流泪，流泪啊，五十年的聚会流泪，就跟他讲说，讲一句话，一直在重复一句话。他说：“我爸这一辈子都浪费了，我浪费了我的一生，你清楚吧？”然后呢，就悔改信主。那他爸爸把这件事情就告诉了江派派，那派派呢非常受震撼啊，所以他就写了下了这一段话。他说呢，未成年人死于车祸的故事已经足以让人难过，可这个老人的故事显然更让我揪心。一个老人意识到他浪费了自己的一生，并为此而哭泣，这个故事唤醒了我的恐惧和热情，激励我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清楚吗？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干什么？传福音啊，传福音。那今天我最在我们当中的已经不再年轻的慕道友朋友们说啊，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早信怎么样？早得福。所以当他爸爸把这个故事讲给江派派之后呢，江派派此后你看到没有，就成为美国福音派的领袖。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他都在传福音，而且来讲在信仰上绝不妥协啊，绝不妥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挑时机才撒种，因为神的作为，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不要看环境，不要看结果，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我告诉你啊，神做事有的时候让人感到非常奇怪，而且呢没有办法去预测。我们都知道说英国的很有名的传道人叫斯普珍，对吧？啊，斯普珍布道就像葛培里布道是一布道好几千人就信主啊。但是有一次他的经历非常特别，他到一个当时英国国家的大教堂，很大的，你到这个尤其是在中西部，在美国有很多大的教堂，他去布道的时候，你知道布道要提前一天到，一天到了以后呢，要把这音响呢都调试一下啊。那么当时呢在这个教堂里面呢，它有个很大的吊灯，很高，在吊灯上面呢它有一个扩音器哈，就当时呢，那么来讲呢需要有人呢上去调试，然后呢就调试，比如说有个工人爬上去，然后呢我在这里讲话，然后试试看那声音够不够大。你知道你到中西部看到大教堂都是很高，对不对？回声都很大。那工人爬上去之后呢，然后就请这个斯普珍来试音。我们平时试音都怎么试啊？你说，那这样说你试试音，我通常是我拍拍说喂喂，是不是这样是吧？但是呢，斯普珍不是这样，斯普珍很习惯，因为他布道不习惯了。他站在那里之后呢，他就背了一句经文，就提摩太前书1:15，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怎么样罪魁啊？他就是像讲道一样就把这个背出来了啊，背出来了，当然声音试下来不错。但是你能想到吗？这个爬上去来试音的，爬到吊灯上面试音的这个工人，他本来不信，等他下来之后他就信了。你清楚没有？就是因为斯普林牧师那个声音太对他有震撼，他好像觉得说这时候就斯普林就对谁讲的，对我讲的啊！你都意识不到吧？你在罪人当中你就是个怎么样罪魁。这不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发生在斯普林身上的。有一天呢，他在那布道，斯普林布道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喊了一声，因为他是在讲这个列王记，他就在往下面喊了一嗓子，他说：“耶罗伯安的女夫人呢？应当悔改。”结果没想到呢，从当中有个女的来讲，就直接走到前面来悔改。为什么呢？就是她这个女的丈夫是个信徒，每个礼拜天呢带着她到教会来聚会，但是呢，这个女的死活的不愿意信主， 死活不愿意信主。结果在那一天的时候呢，他先生让他，先生让他来跟着去，他还不愿意来，不愿意来之后呢，他等他先生走了之后呢，他又觉得说，好像听说今天呢是司布真来讲道，你知道吗？司布真名气很大嘛，对吧？他说不去也不合适，所以他先生走了之后，他自己偷偷的怎么样，又跟着去看看说司布真到底怎么样。结果他一进去，司布真就讲的，你知道，就讲的，耶罗波安的女人呢，你应当悔改，你还记得那一段经文对吧？然后呢，他马上悔改了，悔改完之后呢，信主之后呢，临走之前的时候，他跟司布真讲了一句话，他说呢，牧师啊，谢谢你，我今天能够信主，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要给你提意见。司布真说，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啊。他说，你不能把我称作耶罗波安的女人，你知道吗？司布真点点头啊。我讲这个故事，司布真的故事给大家什么意思？你知道说，神做事怎么样？有定时，我们呢要不看时机，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说，我们在这个夏令会上，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以为福音做见证？传福音不单单是像牧师这样去讲，你自己跟别人讲清楚什么是福音啊，耶稣降世为人要救你是福音。我们还要有我们好的见证，怎么样来见证出来？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夏令会上有些作为非常没有见证。我们的同工为了我们的夏令会能够顺利，各方面蒙神赐福，我们准备了很多的 snack。 但是呢，我们在这小的 snack 的时候，本来是给大家预备的，但是有的人四包五包的拿。当时呢，很多有我们的还有很多慕道友在那里，非常不好。要知道说，我们的每一个作为，其实都是来表明说，什么是福音，什么是信福音的人应当如何去行。而且更为糟糕的时候，在我们最后一天吃午餐的时候，营地的人为了知道说我们是华人，是亚裔，因为另外一组是韩国人，那么特别我们准备了我们的 Asian food。你像什么什么柠檬鸡啊什么之类的，还有麻球，那结果呢，我们有人竟然拿了盒子去把那些麻球打包回家，说我要拿回去给我的孩子们去吃等等。这个你知道说，那些帮忙的，你在门口站的那些，那是义工啊，只有在里面服侍那些是些高中生来打暑期工的。你去波菲店去吃东西，你也不能说你吃走都在打包连吃带拿嘛，非常没有见证，我自己都脸红，非常难过。我去过很多教会，从来没有在哪个教会看过这种事情。我不希望说以后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夏令会发生，在我们教会发生。求神帮助我们，要知道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是福音的见证人。我讲过很多次，福音书不是四本，是五本。非基督徒慕道友还没有读福音书，非基督徒不读福音书，非基督徒来读我们，这也是司布真讲的。求神帮助我们，走到哪里都像一个接受福音、传扬福音、见证福音的人，不要给耶稣基督的丢脸，不要给我们教会丢脸。我再讲一遍，我没有见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任何其他时候。结果这件事情他们告诉我了，我非常难过，我半天缓不过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回应这件事情。我为我们所有这样的事情，我向神祷告，求神赦罪。旁边是韩国人，家不这样做，我们这样做吗？求神保守我们，走到哪里都要把福音传到哪里，走到哪里都要把福音见证到哪里。所以弟兄姐妹，过分看重回报才行善，过分筹算何时才是最适当的时机去做应当做的事情，结果可能是什么都做不成。所以因此求神帮助我们，凡你手所当做的都当尽力去做。还有呢，我对我们那些在主里面一直按主的要求去行的人，我有劝勉，借用保罗的话，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整，不要因为别人的坏行为影响你行善，要知道那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要引导这些有坏行为的人停止不做坏行为，来蒙主悦纳。求主帮助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尽本分，竭力行善，尤其要热心传福音。因为主已经说了，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但口传福音，而且我们 用我们的行为见证福音，好不好？我们都有软弱，但求神帮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成长。我们一起低头。撒拉巴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父神，求你宽恕我们的软弱和罪过，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只要尽心行善，你必给我们看到那美好的收成，告诉我们不要凭自己的聪明去行事，乃是祷告寻求你的心意，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愿你所赐的恩福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愿你的福音进到那些还在寻求你的人当中，愿你所赐的恩福也与他们同在。以上的感恩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